菩萨戒修学法要，诸位法师慈悲，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面丙六，说四众过戒。佛陀在《放网经菩萨戒》讲到我们受戒的功德啊，他说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，位同大觉已，真是诸佛子。当我们发心受了菩萨戒以后啊，我们内心当中就产生一个坚定的誓愿，就是我们从今开始，我们要誓断一切恶，誓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众生。换句话说，你生命的目标跟佛陀的目标已经调整在一个同一个目标了，所以叫做即入诸佛的阶位，我们正式进入到佛陀的因地的阶位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安住在菩萨种性了，不是过去的凡夫种性。那么安住菩萨种性是什么样的相貌呢？也就是说，从今天开始，诸佛的功德啊，三身四智五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，从你这个时候开始啊，你内心开始出现诸佛的功德，从现在开始。当然有些人出现得很快，有些人出现得很慢，但是你这个时候才正式的出现佛的功德，以前都不算。以前你造再大的善法都不能想成就佛的功德，因为你的目标跟佛的目标没有一致，你的种性跟佛没有同一个种性。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啊，你受的菩萨戒，你等于是佛陀的儿子。我们很多人学佛很久，但是跟佛陀的关系并不是很直接，也不是很密切。你看有些人跟佛陀只是朋友，点头之交而已。有些人好一点，变成佛陀的亲戚。那么只有受了菩萨戒，你才有资格说你是佛陀的亲生儿子。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佛陀以后的功德都是由你来继承，只要这个儿子不要死亡，他迟早会继承他父亲的家业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个菩萨他受了菩萨戒以后，只要他不放弃他的目标，他不放弃对无上菩提的追求，他迟早要成就佛陀所有的功德，迟早的问题。因为他已经变成佛陀的一个家族的一个直系的儿子了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受了菩萨戒，生命有这么大的转变呢？我们本来是佛陀的朋友，就转成佛陀的儿子呢？在一切师地论上说啊，因为你受了菩萨戒，你内心因为有清净的誓愿，会产生两种的强大的功能。第一个增上常慧，第二个增上意乐。你看你受了菩萨戒，你开始产生一个强烈的坚定的惭愧心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受了菩萨戒以后啊，在律上说啊，虽作恶业，速即能悔，那么落堕恶趣，终不久留。就这个人他受了菩萨戒，他即使会造业造罪业，但是他事后马上产生自己的惭愧心，而马上忏悔，这个我们不受戒做不到的。然后他这个罪业以后得果报的时候比一般人轻很多，即使他有一些痛苦的果报，很快的就过去了，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造罪，他产生强烈的惭愧心， 把这种罪业的力量折损了一大半。有人说，你受了菩萨戒，你造罪的时候罪加一等，这个观念是错误的，非常错误。稍微懂一点佛法因缘观的人，稍微对业果思想了解的人都知道，因果的道理是以心做根本，心为业主，判定业果的轻重，他不能看外表的身口，因为身口是个工具嘛，心是一个主导者嘛，心强业重，不管是善恶，你造这个业特别的强烈，特别的坚定，这个果报就很可怕，就很大。正常人啊，很多特殊的情况，有些人受了菩萨戒不把戒理当一回事的，那这个我们不谈。正常人受了菩萨戒以后，他会尊重他的戒体，他会意念他的戒体，然后他即使出的过错，他可能会在事前或者顶多在事后，他会产生惭愧心，所以他的罪业会因为惭愧的关系、忏悔的关系，他会向菩萨忏悔，向佛忏悔，其实他的罪业已经折损一大半，甚至于完全消灭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受了菩萨戒的人，他即使造的罪业，他来世得果报的时候比较轻，因为他这个车子撞上去的时候，他踩的刹车，你没有受菩萨戒，谁也管不住你，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是尽情的造罪啊，以后的果报很可怕、啊、你这个车子撞上去是不踩刹车的。所以受了菩萨戒以后呢，是落堕恶趣，终不久留，痛苦的果报不会停留太久啊。所以我们在菩萨戒的试验当中产生的真善惭愧，可以折损很多很多罪业的势力，当然不只是这样子而已，还有个真善意乐。你看你过去去做义工，没有受菩萨戒的时候，你是护持人家打佛七，跟你受了菩萨戒跟护持人家打佛七功德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你心态不一样。受了菩萨戒在修行善法，叫做主动积极，叫做真善意乐，你不必别人来鼓励你，不必，因为我自己许下誓言，我要完成我的理想。你主动的去做善法，跟被动的人家打电话给你勉强你才来的，那因果是完全不一样，得果报也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你的心特别的坚定，特别的强烈，你非做不可。所以你受了菩萨戒，你内心的功能改变了，除了有无量无边的妄想以外，你多出了一个真善惭愧，多出了一个真善意乐，你内心当中产生这么强大的功能，而且你开始变成佛陀的儿子，跟佛陀的关系是祖师说是同一个鼻孔出气，那么这个就是受菩萨戒的意思了。你跟佛陀是同一个种姓，同一个家族的人，一家人，那是迟早的问题的啊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把一些重要的正确的观念给大家讲清楚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六条，说四种果戒，这条戒是在十波罗蜜里面的第四条，是属于菩萨的真善戒啊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能够受持这条戒，对你整个功德呢有强烈的增长的效果，反过来你犯了这条戒，对你的阴德、对你的功德将会有所损失啊。那么这条戒的意思就是先说四众，它的对象是四众，这个四众包括了大乘的两众跟小乘的两众。大乘呢是包括了受的菩萨戒的出家跟在家的两众啊，小乘是包括比丘、比丘尼的两众。那么一个菩萨 你先说这个在家的菩萨、出家的菩萨，或者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，他犯了杀盗淫妄的重大过失，即使你讲的是真实的，你也犯了菩萨波罗夷罪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没有必要先说，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，治他两伤。好，我们看定义的戒文内容，大家请合掌。
若佛子口自说出家在家菩萨、比丘、比丘尼罪过，叫人说罪过，罪过因、罪过法、罪过业、罪过缘、罪过法、罪过业，而菩萨闻外道恶人及恶圣恶人说佛法中非法非律，常生慈心，教化是恶人辈，令生大圣善信，而菩萨反更自说佛法中罪过者，是菩萨波罗夷罪。
好，我们看这个讲表的说明。身为一个菩萨，他已经发的菩提心，也安住菩萨种性，那么他应该要断除以下的犯罪的事项跟因缘。先说他的事项，那么他呢亲口来先说，他自己来先说呢，先说谁呢？包括的出家菩萨、在家菩萨，所谓大乘的恶众，以及来先说呢这个出家的小乘的两众，所谓比丘、比丘尼。那么你先说什么呢？你先说他哦，某某人犯的杀盗淫妄的罪业，我曾经有亲见，或者我曾经听闻。即使你所先说的是个事实，但是这个就犯了菩萨的重罪。那么这个菩萨也好，比丘的比丘尼也好，都有护持正法，那么续活慧命的功能。所以你伤害的菩萨的形象，你伤害的比丘比丘尼的形象，也等于是间接的影响整个三宝的注视，三宝的红传，对三宝的打击太大，你等于破坏了很多人的信心。所以菩萨呢在这个时候就结重罪。除非你是私下的劝谏，你跟他很熟，他犯了重罪，你用鼓励的心、奖励的心来私下劝谏，这个是不犯。只要你不是在他本人面前私下劝谏，是在别人面前先说，就犯到这条戒。那么这种情况是属于你自己的先说。第二个，你自己没有说，你把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来先说，你用暗示的方法或用直接的方式来指导别人来先说，两个都犯重。好，这个是菩萨所应断的犯罪的事项，在说明菩萨所应断的整个犯罪的过程。我们看丁二的说明。那么身为说四众过罪呢，他的罪业的成立啊，有四种条件。第一个，要有说罪之行。那么你今天去先说对方的过错，你是什么心态呢？就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叫做犯罪动机呢？在律上说呢，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是羡慕之心，羡慕就是你希望经过这样现说呢，让对方陷入在一种不如意的状态，他可能因为你这样的先说，那么让大家对他失去了信心，你有羡慕之心。第二个，你有自罚之心，你希望因为你这样先说，使令他得到适当的惩罚，他会因为这样而痛苦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鉴别你在先说的时候不是产生一种鼓励的心态，因为你这样先说他不可能改变嘛，你这样子讲，他不会因为你这样的先说而产生改变，反而让整个三宝形象受到很大的打击。啊，这个就是整个犯罪动机。你一直的是要去惩罚他的心，第二个，你一直要使令他陷入于不如意的状态的心，这个就是整个犯罪的动机。啊，这是第一种情况。第二个，种种方便。你用直接的宣说，或者是用 间接的暗示，这叫做方便。第三个，你真实的讲出他犯的某一条罪，你很清楚的说明他犯了哪一条罪，而且把整个过程很详细的描述出来。第四个，对方也听得懂你的话，当他听懂以后，那么这个时候菩萨的说是众共罪就全部成立，就是整个犯罪的因缘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。那么身为菩萨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去防止这个罪业发生呢？你应该修习啊护法之行，护持正法之行。也就是说呢，虽然他人有问题，但是菩萨为了护持正法的缘故，必须要默然而不能先说，因为你这样先说破坏了正法的相续。所以菩萨即便听到了邪见的外道的恶人跟恶乘的恶人，因为恶乘人他的这个外道是行为有邪恶，那么这个呢恶乘呢他是内心很清净，但是他思想上是邪恶，因为他有严重的法执。那么我们看外道来批评大乘佛法，看到恶乘来批评大乘佛法啊，说是非法非律啊，就是他说啊法说非法，说大乘哪个经典不是佛说的，大乘某一部律不是佛说的，说